尊贵的生命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怎么活是我们回报神爱的表达。活出圣洁，活出意义，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2011真道分解奋心会献上生命记立位记研读，主讲周广亮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次感谢神，每一天的日子都是这么特别。我们真道分解查考旧约的立位记来到第四讲了，我是周广亮。今天要看的呢是立位记第三章还有第七章的11节以下的经文，讲到立位记五记当中的平安记。五记当中的平安记，我的副题是在缺漏人士中的感恩分享。在缺漏人士中的感恩分享，之前呢，上一次我们看过五祭当中的素祭，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是这五祭。那素祭呢，我说我很喜欢看第二章，那个时候呢不知道，这次因为查考呢，发现素祭的味道呢不单是咸的，这是之前知道的，而且也更留意到呢，素祭是不流血的祭，因为它不是动物，不是献上牲口。素祭呢还有一个特色，它在经文的翻译里面呢，它是很多时候是礼物。所以洪通勉牧师他说呢，把第二章的素祭这两个字如果都翻译作礼物呢，也是可以通的。素祭是面呢细面，素祭的内容里面呢还有乳香，有乳香。哎，这个乳香啊，我看了以后特别感动，特别喜欢。你知道乳香是特别贵重的，对不对？当东方博士来找新生王耶稣基督的时候，献上的就是乳香。还有盐，特别在2章13节讲到是立约的盐。在2年前我自己读经读到立位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留意到13节这立约的盐。那上一次在3讲里面我就给你解释了这个盐的作用，我们的经文呢已经告诉我们说它是不废坏的意思。在民数记18章19节、历代志下13章5节，盐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更重要的是它的调味。还有一个素祭呢，它是不可以放酵或者酵和蜜糖的，因为放酵和蜜糖的话呢，这个素祭的细面呢，这个饼啊面呢，它会发酵，它会很大。那么发的很大的时候当然好吃，可是它跟本来的形状不一样，这个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反省。上一次结束的时候没有机会讲的是素祭是可以分享的，它跟谁分享呢？跟祭司分享，它是供养圣职人员的祭。祭司不能够分享素祭奉献的乳香，乳香要全部烧掉，全部归神，对吧？这是我们在2章2节跟16节看到的。这里也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呢就是圣职人员不需要为了乳香而贪心，免除对财物的诱惑，对贵重乳香的一个贪念。生活里面侍奉主，无论你是圣职人员，像古代的祭司，今天的传道人，或者是有地位有权的人呢，我们都要在这方面，平民老百姓，我们也要在贪腐上特别小心，这是人能够成功的智慧。所以读完立位记第二章对素祭有学习以后呢，有7个简单的反省与要实践的。这个反省第一呢，就是我给神的礼物是什么。 第二，我工作劳碌的成果怎么样奉献？因为素祭呢，都是这个农民劳碌的成果，对吧？从这个面开始，油啊、乳香啊等等。第三，有什么是我能够献上的贵重奉献？第四，我的奉献有没有掺杂了不纯的元素？像有酵、有蜜糖，是不是表面在味道上是甜的呢？它会不会是不改变素质的呢？第五，我的奉献有没有蜜和酵，外表胀大而甜美，但是没有全部的乳香？第六个反省，我的奉献有没有变质呢？是不是一种言约呢？贤的言，立约的言，这样的情况呢？最后，我有没有顾念和供应圣职人员呢？我有没有以神的国为重呢？那么我们有一个总结，那就是诗篇141篇第二节，祷告在神的面前好像香一样，这是诗篇141篇第二节的意思。那里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我说了，我喜欢素祭，因为有素祭，献素祭的时候，整个的空气是很香的。那个乳香，贵重的乳香烧掉以后，那个感觉一定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我们来到利未记第三章，还有第七章，讲到平安祭。平安祭，一听到平安两个字，我们立刻反省，每一天所看到的新闻，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平安。2011年头三个月，我们看到的世界新闻就有北非啊、中东啊多个国家的社会混乱，又看到天灾纷纷在澳大利亚，我们看过有水灾，在新西兰、纽西兰的一个城市有地震，云南常有地震，日本发生了不但是地震、海啸，还有核能电厂的爆炸、辐射尘的危机。那这是大的国家、地区方面的，个人呢，我们都有家庭的问题、经济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健康疾病的问题等等。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是什么呢？当你读利未记三章一节的时候，经文是这么说的，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这样读，这是第一节，你有发现平安祭下面有一个小字，我们和合本圣经呢特别写出一个他另外一个解释，他说平安或仇恩下同。这平安这两个字呢，可以翻译成酬恩，酬谢的酬，酬劳的酬，恩是恩典的恩。弟兄姊妹，平安祭是什么呢？平安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首先，从不同的圣经翻译呢，这个平安祭的平安呢，也是很丰富的。在这个英文圣经里面呢，它可以翻译成分享祭，叫 shared offering， 也可以叫交通祭、团契祭 fellowship offering。 那另外也有翻译呢，英文圣经翻译作祝福祭，就是祈求祝福，带来祝福的，这是很好的翻译，这平安祭的翻译。如果我们看圣经词典，平安这两个字啊，在圣经里面的使用，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用的平安这两个的这个字的想法呢，圣经里面的平安，旧约圣经里面平安字呢，也是有另外更广的意思。今天咱们都知道沙龙这两个字啊，那沙龙有的人以为是跟一些艺术作品的展览有关系的，其实呢，沙龙啊，在希伯来文，在旧约圣经里面，它就是平安。本身的意思呢，是完整、健全、安宁的意思。 这个字呢，会用在问候别人，为他人祈求平安，也用在表达两者之间的和谐上，人际关系的和谐上，还有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的这个求福上。它也可以代表物质上的富裕，沙龙平安，也可以代表肉身上的安全，更可以指灵性上的健康。那这种平安呢，会伴随着公义和真理来到，却远离恶人。这是从圣经字典看到的平安，旧约圣经平安这个字的意思。从另外一节经文或者圣经的思想里面来看呢，平安是来自神的。士师记六章二十四节，这节经文是你要记下来的。六章二十四节说，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我们的和合本将下一句也翻译下来，括弧说，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耶和华沙龙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上帝赐平安。那么平安就包括人生的每个层面，神所赐的一切，就是新约神学词典里面的一句话，平安包括人生每个层面神所赐的一切。接着说，当神将平安挪去的时候，哀痛必然取而代之的临到。也就是没有神所赐的平安，人的人生就是哀痛。那么在耶利米书十六章五节也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啊，当神将他的平安挪去的时候呢，那个家庭、那个地方就变成哀哭的，变成悲伤的。所以平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文不读了，利未记整个第三章还有第七章十一节一直读到二十七节的时候呢，讲到平安祭，你会发现它的动机。为什么献平安祭呢？从七章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你会发现对于这个动机有了补充。那里呢是讲到祭司们处理平安祭的时候应当是怎么做，哎，里面透露了一个感谢，还有呢甘心跟许愿这样的动机。所以你看利未记七章的十二节，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或者无酵饼和摸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均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这里讲的感谢呢，它是平安祭啊。因为十一节说，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那么平安祭的条例是怎么样呢？感谢，平安祭也就是感恩感谢，对神的感恩。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发现了有几点我要你留意一下，以下三小点注意一下。第一，所献的祭呢，原来平安祭刚才读的第七章是饼细面，是面包类的，对吧？馒头类的。可是在第三章我们读的时候呢，三章一节一读的时候是动物类的，所以有饼，有细面类的，也有动物。饼呢也可以是有效的和无效的，都可以，发酵的跟不发酵的都可以。你看十三节说，七章十三节，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那我们看圣经呢要活，因为圣经本身是活的，活的意思就是它有弹性的。当我们读素祭的时候，献素祭的饼呢不可以有发酵，我也说了，也因此保障了素祭的这个饼啊细面呢，它是原来的样子，是纯的，也不可以加蜜糖，有蜜糖它就变甜了，它也能够发酵。但是酵呢是可以献的，那是初熟的果子，这是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献另外一个祭平安祭呢，就可以献发酵的饼。那么不发酵的饼能不能够献呢？我们不能够只知一不知二，
无效跟有效的饼都能献，这是感谢。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你要感谢的时候呢，是一个饼有效没有效，是一个大的啊松饼也可以，是一个没有发酵的硬硬的饼也可以。可是那发现呢，在素祭的条例里面，他就说如果是素祭就不可以献有效的饼，这个要注意。好了，上一次提过了，效不代表罪，只代表它的影响力，对吧？啊，第二个小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祭牲方面了。燔祭呢是只献公的动物，对不对？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了只献公的，但是平安祭呢，公的跟母的都可以。单单要求献上公的是燔祭，而现在呢，平安祭你要献牛的话呢，公牛母牛都可以，真有意思。献公的话呢，符合现实的经济利益，那就是繁殖牲畜的母的呢，它会数量继续的比公的多一点。而在实际上呢，养这个家畜啊，公的需要有，母的也需要有，但是母的多的话呢，你的繁殖数量就能够有保障，能够维持下去。所以你这样比较的时候呢，燔祭只可以献公的，是对当时的老百姓的经济利益有保障。而来到你要感谢的时候，你要献上平安祭，你要感恩的时候呢，公的也可以，母的也可以。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留意到的，感恩吧。那公的也可以，母的也可以，但是燔祭单单公的，以致我们的经济的利益能够保障下来。第三，平安祭小方面呢，第三个小点我们留意到，要留出饼给祭司。啊，这里呢好像是不是所有的祭司都吃。你看七章十五节的时候呢，它是这样记载，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十六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所以圣经是很宽容，它有这个弹性的原则，所以不能够只看上半部说当天要吃，第二天就不能吃。另外一种情况第二天也可以吃，那就是还愿和甘心。十七节是一个警告，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增献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留意了，在所献的祭里面呢，它是有给祭司留下了能够吃的，留出饼给祭司吃，而是另外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吃。那我们看七章十四节有这样的记载，七章十四节最后呢，他加了这一句话，撒平安祭的这个祭牲血的祭司，是平安祭如果有公牛母牛有这个动物呢，他要流血，所以呢他要把一块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那么是要给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祭司可以分享。那流出饼来，这是可以吃的。还有第四小方面，大家一起吃肉，刚才读了，第一天是平安祭可以吃，第二天是甘心献上的，是甘心祭可以吃，第三天就不能够吃了。所以大家一起吃的时候呢，是一个欢乐的气氛，平安祭是感谢，祭司有可以吃的，大家的意思是兄弟姐妹父母亲还有家里面的这个仆人一块儿吃，当时是大家族的，这是感谢祭。平安祭的感谢之外呢，另外一个动机呢，就是还愿和甘心。刚才我也读了，还愿和甘心，还愿就是你来到神面前许愿，神给你成就了，你就来还愿，你就感恩，就是说神哪，如果我的身体健康，我愿意怎样怎样，那么 神真的使你健康了，你就来还你的愿。古代的这个宗教呢，常有这样，今天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那么还愿和甘心祭呢，刚才我读的这里15节一直到18节呢，它就有清楚的解释。这里我们稍微留意，甘心祭并没有许下任何的愿。那么甘心祭是什么？这个甘心祭呢，它就是甘心献上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情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以色列民对神给他们的祝福有一个实际的回应，我献一个平安祭，是有了一个对神的祝福的反应的实际表达。也就是说呢，不单单在口头上感恩，不单单在唱歌当中赞美神，这种以祭物来回应神的祝福，远胜于只有言语和一种宣告的感恩的心。就是圣经学者在他们的这个书里面讲的。那有意思的是，本来平安祭的祭肉不可以留到第二天吃，但是你还愿和甘心祭呢，是可以留到第二天吃的。那多一天让你跟你们的这个亲戚朋友一起吃，这是甘心祭。但是第三天能不能够吃呢？第三天就不能够吃了，很有意思，第三天不能吃了。等一下我会解释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来看呢，大家一起吃的时候是谁来吃？在申命记12章12节那里说，你们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所以平安祭带来的那个结果呢，是大家欢乐的。第三方面，不可以吃的祭肉，如果留到第三天，这个肉就怎么样呢？就成了可增咸的。吕振中的译本就是说不新鲜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肉留到第三天就不新鲜了，要烧掉，不能吃。不但不能算为甘心祭，还会有严重的后果。第三天他的平安祭肉如果真的给人吃了，这祭就不蒙悦纳，也不算为贡献的人献的，那就会成了不新鲜的，吃这祭肉的就必须担当他的罪罚。这是利未记7章18节吕振中译本翻译的。不新鲜对身体的健康跟这个卫生呢，也是一个保障。所以献平安祭第一天是归给神，第二天吃的时候是给大家一起可以欢乐的。最后第三方面，平安祭的来源，平安祭怎么来？今天我们21世纪，我们不是牵着牛羊，也不是带着细面到教堂，到哪里去聚会，到家庭里面去聚会。那么今天的平安祭怎么来呢？第一，今天的平安祭要记得神的恩典是无处不在的，神恩无处不在。马太福音5章里面主耶稣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日光和雨水是恩典，是不花钱的，他给好人也给坏人，意思是坏人歹人神也有恩典。第二方面，主耶稣将丰盛的恩典带来，在约翰福音1章14节那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约翰福音1章14节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带来的。下面16节和17节也讲到恩上加恩，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是在约翰福音1章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的。另外罗马书5章2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那么有了这样的恩典呢，罗马书5章2节继续说，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有恩典就有欢喜，并且有盼望。请你记得，恩典无处不在， 恩典是由主耶稣基督来的，而且是丰富的。最后第三，回到平安记的平安这两个字里面呢，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14章27节，是的，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的天灾人祸，是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忙碌，有忧虑，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恩典，所以我们每一天要去揣摩，去发现这些恩典，以致我们能够献上感恩，献上感谢的祭，而且是甘心献。这样甘心献的时候呢，它的影响是跟我们周围的人一起分享的。为这个缘故，平安祭也叫分享祭，这是英文圣经的翻译，也叫酬恩祭，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小字里面提醒的，也叫祝福祭，这是英文圣经另外一个翻译。所以我们说五祭当中的平安祭是在缺漏人世间，人生是有缺点，有很多的漏洞，但是在缺漏人世间感恩与分享。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愿神借着利未记第三章还有第七章11节到27节祝福你，让人生充满了感恩与分享。再会。